以下节目是由麦尔施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你可以胜任任何神要你做的事。阿门。而且你在神的帮助下，没有什么是你不能得胜的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我看到神的大能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他也会改变你的生命。一切的答案都在神的话语里。我是乔伊斯迈尔，我相信神能医治你的一切伤痛。我要坐在这里告诉你我的故事。我相信我的故事将会帮助今天在座一些人的生命得着改变。显然，我侍奉从开始到如今的规模，必定经历了许多的磨难、坚持和得胜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没有事先计划接下来要分享的内容，但你说只要大大张口，你就会充满，所以我要凭信心交托给你，张开我的口，让你来充满。请引导我的口，使听者得益处。我的故事太长，一小时说不完，但我相信你会引导我分享最能造就人的话语。我祈祷今天结束时，大家都能明白，若将一切交托给你，由你来引导，就可以在任何事情上得胜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并不是我的故事就比任何人好，每个人的故事对他们而言都很重要。我们都曾受过伤害，所以我不是带着任何自怜的心态来告诉你我的故事。事实上，我今天告诉你我的故事，我甚至觉得很可笑，但我很高兴我度过了那些难关，因为我知道那些经历造就了今天的我，并且那些经历使我能够帮助世界各地许多的人。因为有许多人，尤其是妇女，都曾经遭受虐待。我们大概不知道今天在座有多少人曾受过性侵，也许你已经告诉别人，也许你从来没有。但如果不是性侵，是某种形式的遗弃，或是父母不爱你，或是有人对你说三道四，或拿你跟另一个手足相比，不管是哪种情况，我们都受过伤害。如果你碰巧很幸运，被很棒的父母抚养长大，并告诉你他们爱你，你可以做任何事，那你是无比蒙福的人。因为有些人对他们年幼的孩子所做的事，有时是很可悲的。我知道大多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大多数人这么做是因为受到伤害。这就是为什么憎恨伤害你的人对你没有任何益处，这是你首先要明白的。因为充满仇恨，伤口就永远无法愈合，除非你饶恕，否则伤口好不了，这是首先要做的事。虽然这个要求似乎非常不公平，但任何神要我们做的事都是与我们有益的。你必须明白这一点，即使很困难和不公平，都是对你有益的。恨一个伤害你的人，就像吃毒药，希望你的敌人死，但其实你是在毒害自己。所以我要把故事分成两部分，先谈一下性侵，再谈谈乔伊斯的初期事工，以及其中所克服的一些困难，让我们能够达到今天的规模。大夫和我当时对事工一无所知， 完全不知道这跟神呼召有资格的人的概念不同。所以不要用我不够资格来当借口，因为神似乎不会呼召有资格的人，他只呼召那些有空的，并且笨到愿意站出来。愿意为基督做愚蠢的人，说实话，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在学校英文课差一点被当掉。还有，我一直不喜欢自己的声音，因为就女人而言，我的声音太低沉。现在神却在全世界使用我的声音。神真的很有幽默感，真的，如果你仔细想想的话。我是在1943年出生，正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。我出生那天，我父亲就被送到新兵训练营。期间我只见过他一次，之后就是3岁那年。所以那时只有我、我母亲、我婶婶和叔叔。我叔叔是平脚板，那时军队不收有平脚板的男性。所以我最早的幼年记忆就是我很害怕我爸爸。从我能够记事开始，恐惧就一直笼罩着我。我妈妈说她退伍回家时跟入伍前变得不一样。我想很多从军的男人都会那样，因为经历了很多事情，他连战争都没有参加过。但他就是不一样了，他变得很凶。有时我想，他的凶暴比虐待更坏。他是个有问题的人，他在有乱伦问题的家庭中长大，而这问题也跟着他，所以从我有记忆以来，他就骚扰我。到了我大约13岁时，他几乎把我当成了他的情妇。他不是用暴力控制我，而是用恐惧来挟制我。很难解释为什么一个人会那么害怕另一个人，以致对他言听计从。那种恐惧令人厌恶，就像是他晚上工作，感谢神至少我晚上不必在他身边。我妈妈也很怕他，我有一个弟弟，但他几乎被我爸爸遗忘。我记得我妈怀他的时候，我祈祷是个女生，希望我爸爸会更喜欢他，这样他就不会来找我。那不是很好的祷告，但我还是这样祷告了。我向两个亲戚求救，想请他们帮助我，但没有人想牵扯进来。在当时50年代，从未听过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这种事。人们从来没听说过任何关于性侵，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，但它发生过。但那时的女人也不一样，很少有妻子会离开他们的丈夫，很少会离婚。我9岁的时候告诉我妈我爸对我做的事情。我还记得她检查了一下我的身体，看有没有哪里受伤。当然我爸告诉他我在说谎，而他选择相信他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相信他。我14岁时，他进屋逮到了他，就立刻掉头走到屋外待了2小时，进屋后什么都没说，对这件事始终没说任何话。在那之后，我和他之间就一直有隔阂，他就转向我弟弟，开始宠溺他。可怜的弟弟，爸爸总是缺席。他17岁时加入了军队，然后被调到越南。他长话短说，他在越南的丛林里染上了毒瘾。长话短说吧，他最后自杀了，因为他摆脱不了毒品。 他尝试过，我们也努力帮过他。他是个好人。我真的相信他去了天堂，他确实信了主，只是他有太多的问题让他无法整理清楚。有时有些人就像这样，问题多到他们没有能力处理或克服。他最后待的一个地方是在洛杉矶，一个叫做梦想中心的地方。他和我们一起生活了4年。我们以为他都整理清楚了，觉得是时候让他搬出去独立了。但只要有人告诉他该做什么，并一直看着他，他就没事。一旦离开他，他就又回到老样子。他一直没有任何纪律和克制能力，总是又回到老样子。他有个儿子，但并没有照顾他，也从来不支付孩子的赡养费，是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人。除了酒精和毒品上瘾，我后来发现他有精神分裂症。我妈也有，我想我妈是因为罪恶感造成的。她有许多的内疚。然后我大约18岁时，她精神完全崩溃，必须接受2年的休克治疗。所以我们家就是一团乱。感谢神，我9岁时偷偷和叔叔婶婶一起去教堂，我们称那地方为乡下。他们住在密苏里州东南方，离我们大约300公里。我抱着需要被拯救的心情去教会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想。我甚至不知道是从哪里听到这个词汇。那几个晚上，牧师忘记要做呼召。我猜我那时下决心要得拯救，有2个堂兄妹跟我在一起。我牵着他们的手说，我们要去得拯救。看来我那时已经有成为传道人的迹象了。我们走到台前，我记得当时哭着看着牧师说，你可以救我吗？然后他为我们祷告，我记得我感觉到内心被洁净，在我里面感到非常棒。但第二天我在玩捉迷藏时作弊，我的头朝向房子在偷看，魔鬼告诉我我失去救恩了，再也不会有人告诉我我有什么不同。从那时起一直到18岁，我都这么想。我想自己无论得到什么都会失去。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，我以前经常说，当我9岁的时候，我下定决心要克服这个想法。我下定决心不被这个想法击垮，既然没有人要帮助我，我得自己挺过来，我会活下去。我记得在青少年时，晚上躺在床上都会想，有一天我要做大事。我不知道这是否只是在向命运喊话，或只是我的固执，因为我父亲总是告诉我，我会永远一事无成，所以我决心这辈子要做点什么。我一直有写作的天分，我的老师希望我申请新闻系奖学金，但我知道我需要离开学校去工作，养活自己，所以我甚至没有尝试去上大学。我觉得很好笑，自己没受过写作训练，却写了142本或153本书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没有足够的学历去做某件事。你可以胜任任何神要你做的事。阿们。在神的帮助下，没有什么是你不能克服的。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所以你可以想象我那18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， 当我回头看。我甚至不喜欢用强暴这个词，但事实是我父亲的确强暴了我，不是用强迫的方式，但他还是做了。在那18年期间，我能想到的次数大概有200次。我成长过程中非常孤单，他有这样的问题，我连朋友都不能带回家，因为他会试图对他们下手。他不让我做任何事，去任何地方，我无法交任何朋友。我头18年只想做一件事，就是活下来，离开那里。他上夜班，所以我一下课就收拾打包了2-3个箱子，租了一间有家具的公寓，就离开了。我以为我远离了我的问题，却不知道问题跟着我一起离开。老实说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有问题。这就是第一个问题，当你有问题时却不知道自己有问题，因为你会把问题都归咎给别人。阿门。我以为没有人会要我，因为我被性侵过，于是我嫁给了第一个对我有好感的人。我当时18岁，他19岁，结果他的问题好像比我还多。有问题的人通常会和有问题的人结婚，然后带给彼此问题。如果他们有孩子，就会把问题传给孩子。我第一次怀孕时流产了，后来生了长子，取名为戴维。他来自我的第一段婚姻，那5年是个梦魇。他就是不出去工作，他卖二手车，但大部分时间都游手好闲。他还是个扒手。我一跟他离婚，他就因为开空头支票进了监狱。我18岁时，他带我去了阿尔布开克，在那个时候有种工作是开车穿越全国，于是有人付他钱，他就带我去了那里。然后我们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，有一天他没回来，我就被遗弃在阿尔布开克。我没有车也没工作，我得走路去上班，身上没钱。后来找到一个住在圣路易斯的人，他是我认识的女孩的哥哥，他给了我一些钱让我买车票回家。他在加州奥克兰时也对我做过同样的事。他还经常跟别的女人厮混。后来我怀了戴维，戴维现在负责我们国际事工部。我离开了他，他告诉所有人那小孩不是他的，他却跟另一个女人住在我家附近。我的人生充满了乐趣。我生产的时候他到医院来，他否认不了，因为孩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。我们离开医院后无处可去，从各方面来说我都成了无家可归的人。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可笑，如今的我曾经是个无家可归的人，我无处可去。所以我要告诉你，无论你过去生命中发生了什么，或现在在经历什么，千万不要想你无法战胜它。神依然可以在你生命中行大事，因为你的开始也许很糟糕，但最终将会很棒。阿门。于是他打电话给已经跟哥哥离婚的嫂嫂，他是个基督徒，他问他可不可以收留我们一段时间，他说可以。我那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生产后一定受到了感染，身上长了2-3个脓疮，我甚至没常识去给医生看一下。 我尽快找到了工作和一间公寓，他就离开我们去跟女朋友住。后来又回头来找我，我最后实在受不了了，就对他说，我要离婚。在没人帮我的情况下，我实在无法照顾自己和孩子。所以最后的办法是，我知道我得打电话给我爸，看看我能不能回家。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，我知道这表示我得把所有时间花在躲避他。这时戴夫迈尔出现了。我父母有一栋四层楼的公寓，你们都知道那种公寓，当时非常流行，其实是一栋两层楼的公寓，它位于市中心，上下楼是独立的房子。他们把二楼租了出去，住在楼上的年轻人是戴夫的同事。有一天傍晚，戴夫来载他去某个地方，我穿着非常短的裤子在外面帮我妈洗车。他觉得我长得不错，所以来撩我一下。我不了解男人，也不信任他们，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。他说，你洗完那辆车可以洗一下我的车吗？我说，老兄，你想洗车就自己洗吧。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是千真万确的，戴夫是一个重生圣灵充满的基督徒，他一直在祷告有一个妻子，他告诉神他已经预备好结婚，并且说他必须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。所以他绝不能说他的祷告没蒙应允。我回想起来，这实在是上天的安排。我以前跟第一任躺在床上时，会向神祈祷有一天赐给我真正爱我的人。我常祷告说，这个人必须是带我去教会的人。我想去教会，想服侍神，但我靠自己不知怎么做。我从9岁开始就常做这样的祷告。我祷告神让我脱离那个情况，他并没有，但他帮助我度过了。有时我们祷告神让我们脱离一些情况，他没有垂听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。你可以问我是否明白神为什么没有拯救一个小女孩脱离那个困境，我会说我不明白，但结果都很美好。神行事有他的理由，我们不明白。我只知道生命中没有一件事是突然的。再多的痛苦和不公义，只要把它交托给神，都不会枉然，他会从中创造出美好的事物来。阿们。所以大夫说，他一听到我的回答，心里就想，这就是神为我预备的女孩。所以不是神疯了，就是他疯了，其中一个。我猜是神，因为我们结婚即将56年，仍然在一起。阿们。我们约会了3-4次，或许5次，我忘了。他就向我求婚。他向我求婚那晚，我一直想回家，因为我要在我爸回家前先到家，他星期六晚上都会出去买醉，所以我一定得在他回家之前假装已上床睡着。大夫却一直说，我有事要跟你说，我以为他要跟我分手，因为我总是负面看待一切，做最坏的打算，因为那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情况。也许我们当中有人还是这么想，还在预期最坏的结果，因为那就是你的情况。我请你重新开始，开始相信美好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在你身上。你可以做到吗？我鼓励你每天早晨都说，今天有美好的事情将会发生。 不是因为你好，而是神好。阿们，今天将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。阿们。于是，我们结婚了。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连爱是什么都不知道，还带着将近一岁的小婴儿。结婚三周后，大夫说，你有什么毛病吗？我非常负面。他说，你为什么这么负面？我说，如果不期待任何好事会发生，那么当没发生时就不会失望。所以千万不要告诉我你不能克服负面的想法，因为我以前只要连续两次正向思考，脑袋就会打结。